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播 Debbie。 我们的调频是 AM1150 HD FM98.9，那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与青少年教育相关的 IB Program。 如果说起这 IB 项目对大家比较陌生的话，在我们北美和它并列的另外两个项目则是 AP Program 和 Gifted Program， 相信这些应该不是很陌生的。但相较于其他这两个项目来说， IB 究竟有什么优势呢？什么样的学生能在 IB 项目中取得学术和个人成就？针对这些问题呢，我最近有幸结识了一位满怀教育理想的 IB 内幕知情者，原 IB 欧洲总部课程研发经理，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林宇浩博士。林博士生长于台湾，是台湾较早一批大学本科即赴英留学直到拿到博士学位的学者。他的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分别为英语教学及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组织学习。他同时在牛津大学任博士后研究员，之后呢，他任职于 IB 的开发管理机构国际文凭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BO。 在其中呢，他担任课程研发经理，负责 PYP、 MYP、 DP以及 CP 项目的课程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并且负责指导提升 IB 的课程管理员的研究能力。然而比较惋惜的是呢，因为时差和网络原因，林博士一直都没有能来我们的直播间和各位一起分享。那今天则是由我带读之前他的一次采访内容，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与林博士一起在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分享。那下面就是我们的这个访谈实录了。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林博士自己的。那林博士，我们知道您曾经在 IB 总部工作过多年，现在在大陆致力于实践您对于 IB 和国际教育的理念。那能否先向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并简单的谈谈自己的这个发展的心路历程？在这里呢，林博士说他生在于台湾，长在台湾。他读书的那个年代的台湾几乎没有什么国际课程，当时在台北的唯一一所国际学校就是台北美国学校，但那所学校仅招收外国人。在大学的时候，他参与了国际交换项目，去到英国读大学。他很享受在国外的时光，也非常喜欢那里开放而自由的学习氛围。于是在他之后就在继续在英国读书，一路读到了博士后。那通过博士和博士后的研究呢，他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组织学习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当时也做了不少的研究，这也是为了他奠定了他后续在国际教育行业发展的基础。那当时 IBO 的课程研发中心总部设在英国的卡迪夫，林博士很幸运地加入了 IBO， 担任课程研发经理。在此期间呢，我们的 IBDP 的课程是每七年就要审视和更新一次，林博士当时的工作就是要针对这种更新做大量的研究，比如在 IB 三大核心课程中的知识理论方面， 艾碧希望将来的课程方面在思维，就是 thinking 领域能够更加和现实的潮流契合。于是林博士就需要在这个思维理论上面做很大的研究，让他的研究不但在课程上，也在艾碧的考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林博士很开心能看到今天的艾碧课程和考试里有着他的一点微薄的贡献，也正是因为当时的工作内容使得他必须深入了解艾碧每个课程项目的构架和核心，以及能够改善欠缺的地方。后来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林博士就回到了亚洲。艾碧欧在新加坡也有一个中心，他当时咨询了新加坡的同事，那在寻找一些亚洲的不错的机会可以让他学以致用。那新加坡的同事呢告诉他，在靠近中国上海的昆山有一所台湾人办的华东康桥国际学校要开设 IB 项目。那么在和康桥的主要领导沟通之后，那我们的林博士就找到了他现在的梦想之地，就是在国内的康桥国际学校负责 IB 项目开发。这就是我们的林博士在整个这个工作 IB 和 IB 结缘，到在 IB 总部工作以及回到亚洲的整个过程。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林博士从英国回到亚洲，从一位 IB 专家的角度来说，有哪些挑战是您之前没有想到的？那这是林博士的回复。刚刚回来的时候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 IBO 的本意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让学生能够在身体、知识、情绪和道德上都成为佼佼者。不过来到国内却发现 IB 尤其是 IBDP 已经被一部分人曲解成了一个经营项目，一张通向海外名校的通行证，甚至是一种新的国际应试考试了。有很多家长在基本不去深入了解 IBDP 的时候，问的更多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怎么能拿到这42分啊？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只能很诚恳地告诉家长，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不了解您的孩子学习状况和态度。IB 教育理念呢，强调的是 differentiation， 老师被要求适应学生的教学，根据学生的个别要求给予学生最大的协助。若只是以分数来评价学生的学习表现和需求以及老师的教学成效的话，这是不符合 IB 的教育理念的。那第三个问题呢，是关于什么是 IB？ 像刚才我们的这种谈话中已经涉及了一些 IB 课程的关键词语，那其实很多听众其实对这样的词汇并不了解，林博士是否可以帮我们全面介绍一下 IB 以及 IBDP？ 林博士是这样说的， IB 的全称是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国际文凭，是针对3岁到19岁少儿及青少年学生研发的国际课程，其中3岁到12岁是称之为 PYP 课程，全称是 Primary Years Program， 那13岁到16岁则为 MYP 课程，全称是 Middle Years Program， 那16岁到19岁呢则称之为 DP 课程，就是我们所说的 Diploma Program。 2012年 IBO 研发了同样针对16岁到19岁的 CP 课程，也就是 Career Related Program。 那我接下来主要谈谈在中国大家所熟悉的 IBDP 大学预科项目，这个其实和我们这里的 AP 还是挺相像的，只不过都是它这个是基于 IB 的，而不是基于我们的美国教育体系的。那 这个 IBDP 是要从六个学科群中选课，除了艺术这个学科群不是必选之外，学生从每一个学科群中选一门课。这其中最有特色的还不是在于学习什么学科，而是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整合，也就是跨学科的学习。我们的每一个单元计划，老师都会明确地指出该单元计划如何训练不同的学习技能，如何与核心课程结合，以及如何与其他学科结合。那么以下则是我们 IBDP 的六个学科群，学生呢从每个群里选择自己的科目，艺术类是非必选。那么我可以读一下这六个学科群是分别是什么啊？第一个是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语言和文学。第二个是 Language Acquisition， 翻译成来是语言习得。第三个是 Individual and Societies， 个人和社会。第四个是 Sciences， 科学。第五个是 Mathematics， 数学。第六个 The Arts， 是艺术。除了六科自选的科目之外， DP 还有三大核心课程，即知识理论、创意、活动及服务和延展性论文。那这些不仅会有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会对学生的研究及学术写作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同时对学员的社区服务意识和人际技能也有积极的训练。比如这个我们说的那个活动及服务，就是 CAS， 这个 CAS 就不是泛泛而谈的课外活动，而是有目的的注重这种反思过程的，并且有严格的评估体系。举个例子来说呢，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活动及服务的这样一个项目，就是一些学生在校内自主开设了一个面包房，那么并且给自己定下了盈利的指标。后来经营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老师帮助他们用现代会计的方法制作了损益表等等之类，而他们在理清思路后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营销和定位策略，最终收获了盈利，更收获了宝贵的经历。相信从我刚才的这个描述中不难看出，这个 DP 就是 Diploma Program 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已经把学生未来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都放进去了。那么在这个系统中呢，让学生经历最完整的训练，从而在未来的求学和工作中获得成功。就是他的学习不是一个片段化的，而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从始至终这样一个完整的结构。对，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们问的是刚刚林博士谈到了这个在 IBDP 课程中真可谓是深入浅出，那么请林博士也介绍一下这个 IBDP 的考试是如何的。那林博士是这样讲的， IBDP 呢正式考试分为校外评鉴，也就是 EA 叫做 External Assessment， 和校内评鉴是 IA 叫 Internal Assessment。 那 IBDP 的校外评鉴通常在入读第二年的五月份进行，而校内的评鉴呢注重学生能力及学习过程，因此考试的形式不限于笔试，而是更加多样化，可以是第一个个人或小组研究项目让学生通过这个项目呢来展现自己在某个学科的研究、沟通、合作以及思考能力等。那目前呢这个学校校内评鉴初稿的递交期，学生们其实已经是处于一个较为紧张的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是考验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这个 EA 和 IA 的权重比 依照每个学科的特性不同。比如说呢，我们拿这个 DP 的数学来说，校内评鉴呢占了总成绩的80%，而校外评鉴呢仅占这个20%，而 DP 的音乐校内评鉴却占了50%。那么这些的话，考试的设计不难发现呢，这个对学生的口语和写作表达能力的和这种逻辑组织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它基于这个学习的专业不同，那么这校内和校外的评鉴也是不一样的。那 IB 的分数呢，和我们所熟悉的这种百分制也是不一样的。 IBDP 的每个学科满分呢是7分，所以6个科目满分的话是42分，另外3分呢就是我们的 TOK 和 EE 的整体评分量，所以加起来满分实际上不是42分，而是45分呢。那如果举一个例子，说去年5月份的那次主要的考试，啊，全球平均分呢是30.2分，有将近80.8%的学生取得了 DP 文凭，而这就说明，只要考得30分以上，也就是在平均以上，就可以。那么大家都不难发现，在过去的5年里呢，IBDP 大考的平均分数波动是非常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DP 文凭具有公信度。另外呢，就是再以这个大考为例，一共呢有216名学生获得了45分满分，这个占了全部考生的0.31%。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让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你知道这个45分代表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这个孩子是去用去追求了高分的举动，是否真的符合我们的 IB 教育理念和目标？也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么高的满分吗？好，我们下面再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们去学 AP 是比较正常的，那如果学这种 IBDP 的话，应该是仅适合那种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学霸类型的学生。不知道林博士是否认同这个观点？林博士是这样回复的，那其实我一开头也说到 IBO 的初衷不是希望把 IBDP 做成一个精英项目，更不希望成为一个高分应试项目，所以我不能认同说 IBDP 仅适合学霸。其实关于 IBDP 适合什么样的学生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思考。我曾经认为 IBDP 不适合偏科的学生，即不适合成绩分布不均的那种学生，而我现在却并不完全这么认为了。我觉得 IBDP 并不是要求学生在不同学科都要获得高分，而是要对不同的学科要有兴趣，即学生要有很强的跨学科的求知欲。我经常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就是音乐和物理的跨学科学习。我们在学习音乐的时候呢，有很多诸如频率、共振、材料等和物理学相关的知识，是需要学生学习基础的物理知识的。如果学生对于物理不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样的课堂就难以让学生有效的学习。所以呢，IBDP 强调学生不能特别排斥任何的学科。另外一个就是耐挫力和毅力，也是我们希望从学生身上看到的。有一些能力充分的学生还怕挑战 IBDP 的课程，还怕自己的分数会下滑，选择待在自己熟悉的舒适圈中。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惜，只要设定目标，努力坚持付出，人是可以创造出很多可能性的。 如果学生这么早就只从功利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学业和经验，那该如何面对日后的学习以及在职业生涯中的耐挫力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下一个问题呢，我们更关心的是 IB 这种项目，它是想培养出怎样的学生，那学生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这里是我们的林博士的回复。总共有这样10种学习者呢，是我们 IB 想要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特质呢，包括是勇于尝试、知识渊博、胸襟开阔、积极探究、全面发展，还有给予思考、懂得关爱、坚持原则、及时反思和善于交流。也就是说，老师不管在课程设计理念的大纲，还有学习单元、教学的模式，都要紧紧地围绕这10个学习者培养目标。那么除了这个，其他刚才我们提到的教学方法的话，还有一些学习方法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 IB 里头呢，学习方法主要就是指的是学生的沟通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合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还有思考的能力。在教学方法以外呢，就包括了这个我们的这个3个核心课程，就是认识论、 专题论文，还有创造行动与服务。这三个核心课程是 IB 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就说说，如果说一个学生考到了高分，但三者缺一的话，是没有办法拿到 IB 的文凭的。那么每一个，就像刚才我们讲过的，在这之外，这核心的这个课程之外呢，还有六个不一样的学科。我们再重复一下这六个学科，包括的是，现代语言、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实验学科、数学学科和创造性艺术学科。这个我们刚才都已经讲过的，但是就是说，学生可以选择这种商业和管理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是经济类，或者是说他又愿选或者选择这个咨询工程与全球化社会这些课程。那么他如何选择这些跨学科的课程，是完全取决于学生他自己的兴趣的。那所有的学生呢，都必须要在这一到六类这个学习学科里选择一到两个学科来学习。另外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核心课呢，它还有这个拓展论文或者是专题论文需要学生去学习和写作。学生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选择一个他喜欢的或者很擅长的有兴趣的学科，比如数学、化学、生物这样的学科呢，去做拓展性的研究。学生选出了这种主题之后呢，他需要去选择他研究的问题，然后到图书馆找资料，然后再来是跟老师讨论并分析文献，最后通过自己的这个研究，然后通过和阅读这些文献写出一篇4000字的报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去拷贝复制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有使用自己的学生的能动性去分析问题，找出问题并能够解决问题。在这中间呢，又要练习培养练习他的这个讨论沟通能力，因为他不仅仅是给自己写，他并且还要去和老师和他的同伴一起去讨论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提过好几次的这个 TOK 是 Theory of Knowledge， 它的中文是讲的是认识论。这样一门英文课程呢，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要实验学生这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和大家分享，就如果我们以数学的角度来看呢，1+1就是应该等于2的，但是我们以物理的角度来看，一堆糖加一堆糖它还是一堆糖，或者是两堆糖，或者还算是一大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要到底是应该如何去认识这个1+1，对吧？那在我们这个 TOK 这门课程里面呢，就是要去训练学生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否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去看，所延伸的理解或诠释就会截然不同。那其实在这个 TOK 这个认识论的课程里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训练。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幅瞎子摸象的这样的图像的话，我们觉得这张图要给大家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那我们对瞎子摸象这个成语和这个形象应该是非常了解的。那么我们通过这张图是希望学生能够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如果从不同的观点或者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它的话，其实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所以在这个 IB 的 TOK 这门课上，我们要传递给学生的这个观点是说，同样一张地图可以有各种的画法，那么 还有就是人们看到的角度和层面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同一张地图有不同的画法，有各种角度的方向，各种层面的关注点，以及各种主题的版本。虽然我们说世界只有一个，却有很多种理解它的方式。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这个 IB 的项目是会灌输学生这样一个观点，是你不要害怕去问问题，不要害怕去提出自己的想法，因为其实真实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如果你能够很批判的去作证，去说服别人，说明你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的话，其实你的理解都是有道理的。那么 TOK 的课程呢，也是需要让大家理解每个人的想法都有可能不一样。在我们沟通的时候呢，当我们在思考或者探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去聆听别人的想法，去接受他们的想法，不一定要认同，但一定要聆听和接受，这样他们才会拥有开阔的胸怀，这样的学生才会有一个辩证和批判的思维去看待自己的世界和整个在世界中遇到的问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olseley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 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所以可以看出 TOK 这门课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核心中的核心。如果需要给孩子选择一个 IB 学校的话，其实可以去考量一下这个学校里的 TOK 课程是怎么样融入到自己的课堂里面的。家长或者是家长可能听不太懂一些 IB 课程上面的专业术语，但是其实由学校跟家长解释 TOK 这门课程是怎么样融入到课程里的话，家长其实就可以感觉到学校有没有真的遵从 IB 以及 IB 对学校的和老师的要求了。那接下去的问题呢，其实是大家都很好奇的，到底 IBDP 跟 AP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话呢，我们有初中、高中和大学本科四年，在美国的话也是依然有初中、高中和大学本科。而我们的英国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学制，它有初中的三年和 G1 G2 是 IGCS 的课程，和一个叫 A-Level 的课程是 AS 和 A2。 那之后的话呢，有大学本科的三年，那它对应的这个 A-Level 的课程实际上是在中国和美国的高三和大一，而这个 IGCSE 的课程呢是对应的高中，中国和美国的高一和高二。那么 就是因为英国的体制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 IB 是出自于英国，所以 IB 的体制呢是有 MYP， 是这样包括了这个初中和高中的高一高二。那 IBDP 呢就相当于对应的是英国的 A-level 课程，也就是我们的中美教学中的高三和大一的两年。之后的话，大学本科则就是我们就是在 IB 之后的学科了， IB 只是支撑到 IBDP。 对，所以那么这样一比较下来，大家应该能够了解这个IBDP 实际上和 AP 是有相通性的。林博士也称道说，这是常被问到的问题，到底 AP 和 IBDP 有什么区别。那么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下这个中美的这个初高中及大学的这个设置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在 AP 呢，实际上是在你的九年级的时候，就是可以选择十年级，是可以选，然后十年级、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都可以选。而 IBDP 则是一个套装性的概念，它适合的对象是高二和高三的学生，也就是说，你一旦进入了 IBDP 这样子的课程，就进入了一个两年制的套装概念。它是必须是两年，不可能像就是 AP 一样子一年做，或者第二年可以不做，或者只做一年。所以以课程的内容来看呢， IBDP 它是不受限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课程体系或者课程要求的。我以前在 IB 总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课程都要接受评论和舆论的时候，我们都会参考各个国家的课程和课纲，去提取他们的优点，然后去做课程地图的比较，然后才会设定出这门课课程它所要求教授的内容和要求。 AB 课程就是针对美国的大学或者美国的一些课程要求设计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IBDP 呢，它是指的是我们的全称是国际文凭大学预科班，而 AP 的话则是美国高中高级课程大学先修课程。学制的话，那 IBDP 是两年，而 AP 则是一年。那么在课程体系中的话，大家刚才已经谈过了， IBDP 是不以任何国家的课程体系为基础的自成体系，而 AP 的话呢，则是主要针对于美国大学设计的。在这种规划课程规划上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是这种套装性，那课程规划 IBDP 的话是整体性课程，一共有六个科目和三个核心，而 AP 则是个别科目选修，它不是一个整体性的课程。评估方式也有不同，那评估方式我们以前讲过， IBDP 的话包括校内考试以及书面报告、口试和实验室的试验。那么 AP 则是呢，考评估方式是大学的理事会与每年五月份主导的笔试。这两个其实是在大学中都可以抵当学分，但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规划是不一样，然后评估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IB 呢是更注重一个教育核心和学习能力养成的训练。我们会认为，这个有些 IBDP 的选课很死，他一定要选那几个课，但实际上不是的。如果我们拿这个物理课再来讲的例子好了，虽然我的专业是物理，但其实我要在科学这个领域做出很多尝试，比如说对科学的探究、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而学生做的校内评鉴会比学习内容更严肃认真。而这个 AP 就是个单科的学习，它没有 IB 所要传达的理念和课程目标，评估的方式也很不一样。 IBDP 很注重学生一些能力的养成，这些能力的养成不是我们在一般的考试中可以测量出来的。而所谓的这个校内评鉴，校内评鉴就像是这种书面报告，或者是口头表达的调研，然后或者是这个实验室的实验报告，都会是在校内评鉴中呈现出来。那么这个评比量并不是一个考核学生最后知识点的步骤，而是学习过程中他一直在去衡量和评测这个学生。当然也有校外评测，但这个就属于是像考试一样子了。但是校内评测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它是一个在过程中的测量。那么这个的话 AP 则不是， AP 就是每年一次的这样一个主导笔试。可以说 AP 的考试呢更着重在于这个学科知识点的获得，而不是一个学习能力的考核量。在这个话题的最后呢，林博士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的例子，就是他在他的学校里头的 IBDP 的学生来跟他抱怨，说他觉得这个学生觉得呢不是很喜欢 IBDP 这样的养的课程，他自己学生觉得自己不是那么适应。那林博士就好奇地问他说，你已经念了一个学期了，那现在你才这样反应过来，为什么一个学期之后你还觉得这个课程你不喜欢不适应？那这个学生就跟我讲了，他说因为在 DP 的课程里面，老师一直都要我反思，一直要我做学习报告，一直不断问我的问题，有时候我可能花很多心思去准备老师所交代的一些要求，或者在课堂上我必须要一直去回应老师的一些问题，但这样的学习方法对我来说很累啊。这个然后他又说到，这个学生就说到 AP 的话就很轻松啦，我就要在课上做做笔记，这些知识点我可以通过大量的练习去刷题，就会有分高数那个分数的明显提高。他其实这个学生的这段话很好的是一个课程比较，提成了这两个课程的内涵的不一样。然后那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会问他说，那你认为哪一个能力是以后你所去的大学所需要的呢？哪一个能力是你以后出了社会工作上面你所需要的？那个学生听了以后就突然一下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继续留在了我们这个 DP 课程里，继续努力的去做报告，回答问题，钻研问题。那么就是我们学的 AP 和 IBDP 的区别，应该是说我们的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都是不一样，他学习的动力也是不一样。那么家长其实要更好的去替学生去选择和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从更适合自己的强项中选择，而不是一味的去选择是IBDP 还是 AP， 选择的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好，这以上就是我们转述的林博士的这个采访，希望大家从这个40分钟的节目中获得一些信息，然后让大家对 IB 和 AP 以及 IB 是什么有一定的了解。那我是主播 Debbi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